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周末愉快，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关注。各国宣教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故事，一直是我们节目为你播讲的内容，再现的历史。近一段时间以来，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到今天客旅来到了他的尾声。上一集为你讲到，留给路德最深印象和美好回忆的就是儿时待过的牧水村了，但接下来的行程，路德的心满了忧伤。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张凤，跨过陇川江，进入晚厅地界的第一个村落。带着童年时代可怕的记忆回到这个地方时，我内心的感受复杂。导游约翰已经预先打电话给我们在昆明的导游杰尼，所以很快我就发现路边有一辆小轿车正在等着送我们去几公里以外的孟买。村子里有一栋房子很眼熟，我猛然记起，这是在爸爸遇难之后，我、妈妈还有一大群人曾经待过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继续前行，到了当年集中营建立的地方，我发现情况变得不对劲。这里就在我们的脚下，应当是一条河啊。当年我就在这条河里取水吃。你们看，周围的群山没有一点变化，但是河去了哪里？接你的朋友开车返回刚才那个村子，请了一位老人过来。他告诉我，卢拉，你的记性可真好。没错，这里以前有一条河，但是20年前的一场地震后，河水改道了。我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山头告诉老人，我曾经目睹有50个年轻人在那里被日本军官砍头，他们的尸体被埋进一个长长的坑里。老人告诉我，你说的对，前几年修建这条路时，山的一部分被人工挖掘，在工地上发现了很多人的头骨和骨头。我们仔细寻找父亲的墓地，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因着河流改道的缘故，爸爸的墓地已经跑到河的对岸缅甸境内去了。离开孟买前，我和哥哥大卫花了很长时间为我的父母和其他瑞典宣教士对这个地区百姓无私的摆上，向上帝献上感谢。爸爸虽然以身殉道，但是父母为神所做的工一点都没有白费。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用生命和鲜血结出的果子，已经在中缅边界一带的村村寨寨中几十倍、几百倍的增长。牧水村只是这许许多多村寨中的一个。 2005年3月，我和丈夫歌德又一次重返牧水。那年我的老保姆马大已经90高龄，她还是像上次见面那样开心，为我们唱赞美诗。宝山教会的老牧师更是96岁高龄了，但是神保守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神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座可以容纳600人的新教堂正在修建。由于政策的限制，我们没有在教堂里礼拜，但是私底下我们和教会的一些朋友一起向上帝献上感谢。愿上帝继续祝福并且保守我们的中国朋友，愿他们继续靠着纯全的信心和耶稣的教导往前走。实实在在的，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看见瑞典宣教士的辛苦耕耘在80年后结出的丰硕果实，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和尊崇。主耶稣一个一个地从瑞典的土地上呼召属于他的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给这里的人们分享耶稣十字架上伟大的爱。今天我看见有许多当地的基督徒回应上帝的呼召，给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他们学习耶稣的样式，关心那些患病和贫困的人，医治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训练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这个艰难的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他们用爱心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回归社会，重新找到做人的尊严。不管是施者还是受者，上帝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在这里我只能说，谢谢你，我在天上的父，你让我们一家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完全值得的。亲爱的朋友，到今天克吕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一书就为你播讲完毕了。不知道在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后，你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宣教士，这既是一个群体的形象，又是一个个独立的人的形象，在你心中是否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呢？这本书是哈拿的女儿路德所作，然而翻译这本书的作者阿信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纯粹的奉献故事。在今天克吕的最后一集，不妨也为您奉上。阿信在他翻译完这本书时回忆说，翻译这本书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床前孤灯，常常累得手足酸痛，连欢乐的力气都没有。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经常趴在那里，手里拿着我买来的好几种云南西部的地图，眼睛顺着怒江大峡谷、陇川江，在腾冲、龙陵、陇川、瑞丽一带寻找和书中的英文名相似的一个个小地名。当我翻阅十几种资料，最终确定路德一家居住的小山村就是陇川牧水，而且今天这个小村庄还叫牧水这个名字时，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虽然考证可能不全面，甚至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我相信这会对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大有益处。1924年，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北欧瑞典，20多岁的妙龄女子哈拿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传播福音。本书作者的父亲卡尔33岁那年，在森林中伐木时，上帝的话领导他，要他舍下这一切去中国传福音。1928年，卡尔抵达腾冲，和先他4年来到这里的哈拿结婚。本书作者路德是卡尔夫妇的女儿。1936年初，才出生几个月的路德就被父母抱在怀里，漂洋过海来到腾冲。 二战中他差点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在中缅边境深山老林中像野人一样生活的这对母女，在绝望中很偶然地被美国大兵救出，经印度回到了家乡瑞典。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路德，这时他才发现他所遭受的一切能够让他帮助到那些和他一样遭遇患难的人，他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有上帝的美意。若不是路德写了这本书，我想在中国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还有这么一家人为上帝、为中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爱和牺牲。而正是因着他们无怨无悔的牺牲，我们今天才看到他们结出的灿烂的果子。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一段时间以来陆续为你介绍了很多位来自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比如杨幂桂林所著的《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以及《山雨赋能人传》，还有这本《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信仰在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一带宣教的激荡人心、感人而真实的故事，就此汇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从下一期的节目开始，我们仍旧为你介绍宣教士的故事。不过，这位宣教士不是从西方来的，而是从东方走出去的。他是谁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接着关注我们的节目。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见。
30岁出头的朱醒魂从家乡顺德出发，前往印尼宣教，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第一位被差遣往印尼拓荒的宣教士。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的一生将为你播出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千万别错过。
第一次云南行后，路德又带着丈夫第二次回到过云南。随着第二次云南之行的结束，客旅的播讲也来到了尾声。卡尔、哈拿、路德这一家人为福音无怨无悔的付出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然而宣教士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从下期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介绍的这位宣教士不是从国外来，而是从中国去。他是谁呢？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收听宣教火加成传，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传奇故事。亲爱的朋友，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燃亮的一生，再见。